我在美国的时候访过一位因为冤狱坐了20多年牢的 Daryl， 他打了很多年的官司，最后芝加哥警局承认错误，赔了他300万台币。我问 Daryl 这样的赔偿够不够， Daryl 跟我说，我的母亲在我坐牢的时候死了，我的父亲在我坐牢的时候死了，我的祖母死了，我的儿子因为心脏疾病死了，跟我年纪最近的兄弟也死了，都是在我坐牢的时候，这些都回不来了。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当时已经出狱10年，60多岁的 Daryl 泣不成声。当时我就想，这样的伤害要怎么赔？你怎么样给这样的伤害量化成一个金钱的数字？不要讲钱好了，那这样的伤痛要怎么抚平？是有可能抚平的吗？这一次说故事的人制作了白色恐怖3部曲，我又有了同样的疑问。在第一集我们访问的蔡坤玉在狱中失去他的母亲，他的家没了。另一个受难者陈清生莫名其妙被关被刑求10多年，后来背着政治犯的罪名，生活困苦到要在馊水桶里面找东西吃。第二集我们访了爸爸是政治受难者，因此自己也成为受难者的陈慧英。陈慧英孩童时期遭到了阴影，跟着他一直到现在都无法摆脱。你现在收听的是说故事的人，我是范启斐。这一集白色恐怖疗伤之路要访问的是长期做创伤研究的学者彭仁玉。我想要知道，像这样的伤痕是会好的吗？是有可能弥补的吗？我们这个社会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一个历史的伤痕呢？彭仁玉是在法国念的博士，当时就是做创伤的相关研究。回台湾之后，他到了中研院，本来想做慰安妇的创伤研究，但因为他回国的时候，慰安妇还在世的人数已经很少了，这个研究不得不搁置。但他后来一头栽进政治受难者的创伤研究，还是因为318。当时有些承受警察暴力的年轻抗争者出现创伤的状态，他是到异常去了解这些年轻抗争者的情况的时候，开始跟白色恐怖的受难前辈们有了接触。
当然在过去其实我当然是关切这个议题的，只是一直觉得说，哇，这个太庞大了，我一个小小的创伤的工作者，我怎么有办法去承担那么大历史的沉重的议题，所以我不敢碰，但我就在旁边一直观察，然后也看很多资料这样。但后来因为白色恐怖前辈，而且是50年代的白色恐怖前辈，意思是他们已经都80、90岁了，当这个行政院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们自己跑到异常去要鼓励年轻人，然后我看到那个报道，当然后来我也想办法进了异常，所以就是因为要去关心年轻人的关系，那所以我看到，哎，居然白孔的前辈现身，对我来讲是非常震撼的经验。就是你碰到真真实实的人，他们在你面前，然后是那么温文儒雅的这个绅士哈，可是他们到现场来支持年轻人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仿佛年轻人把他们在50年代想要用各种形式抗争，他们大部分是用思想了哈，就是说组读书会啊这样的形式，想要去改造这个政权的暴力的性质的那种热情哈，你会发现说，哎，跟当代年轻人的那个热情其实很是非常类似的。
你的研究来看，白色恐怖受难者所受到的创伤，跟一般我们在讲的其他形态的创伤，你觉得它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它有没有一个特质？
最大的不同呢，其实真的就是无处可伸冤。比方像我在做家内性侵的时候，它有一点点类似，就是说家内性侵它也是非常难被揭露的一个创伤，因为加害的人是亲人，那以至于他的创伤很难，他就像一个秘密一样保守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受创人就算他想出去求援，但他在求援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背叛了他的家人，所以那个创伤很难被诉说。那政治暴力创伤跟这有一点像，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就是228-1947年比较大规模的抓捕是在1950年代初期， 一直到我们可以开始诉说228已经是1990年代了。换句话说，经历了半个世纪，将近半个世纪，这些幸存者跟家属是没有机会去诉说他们的创伤的，意思是他们必须自己扛着这个巨大的不正义跟巨大的失去亲人的悲痛。经过那么漫长的时间，他们到现在都还不相信其他的人，那以至于历史学者很难接触他们， NGO 的团体很难接触他们，那再加上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精神症状，因为累积那么久，大家可以想象你都不能够讲，长达半世纪的这种压迫跟恐惧的效应，人的精神状态是会扭曲的，这是很容易想象，更何况他们不能跟别人讲，那他们不会跟外人讲，因为担心家人会自己或家人会继续被迫害，那也不敢跟小孩讲，因为要保护家人，以至于的确累积了非常多的精神的症状，那他们到后来也许讲话就变得很混乱。
为什么讲话很混乱？
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畅谈，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你随便讲一句话你都不知道它的效应会是什么，以至于那个长期的恐惧呢，让他们跟人的关系断裂，甚至包括连跟自己的关系都要断裂，就是我连我半夜会不会说梦话，把我的真实的感受说出来，以至于会导致我的性命或者我家人的性命受到损害，我都要很害怕，所以连自己都要害怕，所以那个是很深刻的断裂，变得是说，所以我讲话每句话都要很小心，我有一个念头的时候我自己都要先自我检视，要自我审查，以至于我说出去的讯息呢，我要检查无数次我才能够说得出去，那大家可以想象到后来你说出去的最安全的话语是什么，一个是你沉默，可是你真的要讲话的时候呢，你会开始用一种类似密码的方法说话，没有人听得懂的时候你就是最安全的，所以以至于我们会观察到有一些前辈，我后来去接触的前辈呢，他们尤其是刚开始去见面的时候，他们当然一开始要告诉你的就是说我是冤枉的，好，所以他们可能会拿出他们的判决书反复的跟你说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那个句子很破碎，所以去聆听的人呢要很小心的把他的每句话先收起来，如果他 越来越信任你的时候他会多说一点点，然后你自己要想办法拼凑出那个他到底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要去解码，那大家都知道 去身心科精神科医生没有那么多时间替你好好的把话铺陈完毕，更何况如果你讲话很破碎像密码一样，他就会怀疑你是视觉失调，那我认识的不少的前辈，或者是家属，那228家属也一样，他们到后来就被诊断成视觉失调，早期是精神分裂嘛，后来是视觉失调，那一旦你开始有这样子的病名跟着你的时候，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解释成它就是一个病症，没有人会相信你这个破碎的话语是指向一个历史的真实。
人鱼的话让我深深的叹息，一个人冤屈被关了十几二十年，老来还要被当作精神有问题，他们受到了伤害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走到尽头，但让我最最难受的是这个伤害还要传到下一代。
我现在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想到的个案呢，我叫他西波波好了，西波波会有一些状态就有点像是强迫症哦，像他晚上就是会关门，光是关门跟窗还有关瓦斯，就是种种可能大家想到的会有造成家庭危险的那些门窗啊什么的，他就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关，然后开开关关开开关，他就是要100%确定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可以安全的睡觉。那小孩他怎么样确保他的安全呢？他就不论春夏秋冬，他用三条毯子把小孩绑起来，对他来讲他只有小孩子被三条棉被跟毯子这样包起来而且要绑起来的时候，他才觉得小孩今天晚上是安全的。我们可能就觉得 那夏天，后来问我就问他的小孩，那夏天也这样吗？不是，夏天也这样，我说你们受得了啊？他说就习惯了，以至于他们到现在年纪都要长大了，他们晚上睡觉还是会用棉被这样裹着自己，他已经变成是一个不舒服，可是不舒服里面居然会有安全感，那个已经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这样。所以他是说你们要想象我们就是有点像，我们有点像家暴的小孩，可能爸爸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而变成一个家暴的人，但是我们 就是承受这样子的暴力啊，不见得是身体上的，可是是心理上的极大的情绪上的暴力。这是最近哦，我觉得我们开始在处理代间创伤的时候才慢慢可以出现的话语。在过去是这种话是不可以讲的。
不可以讲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担心就是会再度让他们的前辈遭受污名，因为他们承担这个社会污名已经那么久的时间，所以配偶跟子代都会担心说，如果我把受难前辈比较负面的形象说出来的话，会影响到他们在社会上争取大家 的肯认，会担心这个平凡的运动 会受损，以至于他们现在反而是受难前辈可以开始讲了，然后也比较多人愿意听了，但是反而配偶的伤跟子代的伤，有些是直接或是间接是由受难当事人造成的话，他们过去是不敢提的。
你觉得这些前辈，就是这些政治受难者，他们有没有一个恨的情绪在里头？
我们自己好了，不要说别人，我们自己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我家人的性命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杀死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正义可言，就是我们的警察不会去抓这个人也不会去澄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告诉你说就忘了吧，死人死了就死了，不能复生你还能怎么样呢，就往前看嘛，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能够说我们没有恨意吗？有恨意本身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吗？只是当带着这样的恨意，有的人很孤绝，有的人有办法找到，就是比方说难友们后来90年代他们可以彼此见面的时候，他可以去疏解这个，就说哦，原来你也跟我一在同样的情况里面，然后特别是我们后来可以开始对社会上的人说我们发生了什么不义的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恨会逐渐的转化。所以关键你刚刚说怎么去疗伤，前辈们都会跟我们讲说那个伤它就是在了，它不可能平复，我们现在都会讲说平复历史伤痕，对吗？它当然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伤痕会在，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伤疤活下去。所以重点不是让伤不见嘛，让伤不见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妄念，对我来说，就是承认我们受伤了之后，我一直相信那个伤只有在关系里面它可以结痂，我们可以让这个伤不是由一个人背，而是所有我们去做见证的人，愿意去聆听跟记得这个历史的人，我们其实都某种程度分担了这个伤。那只要越多的人愿意进来，我觉得这个伤逐渐逐渐它就会被稀释成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忍受的，就是不要让受难前辈跟家属们自己去承担这样子的巨大的伤害。
说出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有多重要？我讲的重要是不是只有历史的这一个部分而已，而是对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自身有没有什么帮助？
说出来，我们想法常常很容易很机械化，讲说好像说出来就会变好，可是我们忘记说，那说出来会变好，它有条件吗？谁去听？聆听的品质是什么？然后有没有被听见？怎么样被听见？它绝对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啊。那前辈一开始他到现在都会有家属不愿意说，所以以至于我们就会有，其实心理治疗的圈子里面也会有争议啊，说到底要不要说出来，他不想说的时候你逼他说是不是一个更加造成他的负担哦？那我们应该问的是说为什么他不想说，我们的经验都是那些后来说出来的前辈，只要他说出来的那些创伤的经验，他确定有人在聆听，而且是真正的让他觉得他被理解的话，他其实会越说越多。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因为有很多前辈一开始出来做见证，其实都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评价，会怎么样被评价，不确定哈。可是当他们发现说，哦，原来聆听的耳朵是温柔的，态度是温柔的，然后原来他们讲的那些东西不会被人家觉得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曾经在早期说出来的时候，在90年代非常多的政治受难前辈或者是家属开始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受到质疑耶，就是还是很多人会说，那你一定做了什么吗？那不然为什么，你看我们都没有被抓，为什么是你们被抓？那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所以他们开口说的时候其实会担心被质疑，那个情况底下他们当然不愿意讲嘛。然后再来就是 大家可以想象，在酷刑的状态里面，其实自己很多时候是不成人形的，所以要把自己不成人形的那个样子，我一边在说的时候，你就已经想象我，比方说我告诉你我被牙齿被打落满地， 我吐血，我吐了血块，然后特务要逼着我把血块再吞回去。当我在告诉你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今天我是当事人，我心里就会开始想说，我讲这些场景的时候，好像你就看到我正在被当狗一样这样踹，那你会怎么看我？他其实可能常常会没有安全感。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啊，你那么可怜，我一定会同情你嘛，吼，我们一定会愿意听你。可是以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他不确定他这样讲出来是不是安全的，会不会你在我面前是一个样子，那个就是不信任嘛，吼，你在我面前可能你会好像装出一个同情，你在我面前是温柔，可是你会不会转一个身，你又开始有别的评价？他们非常非常害怕。
我们的观众如果有机会接触到的时候，他们聆听的时候应该
要
用什么样的态度
跟态度，对吗？对，其实真的不容易哦。我们都觉得好像听很简单嘛，我只要坐在这边你开始说话我听就好了，但是 的确 以我们自己的训练就会知道说，真正好的品质的听，其实它真的就是 我把它叫做入肤式哦，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到你的，仿佛我想象我潜到你的皮肤里面去了，仿佛我可以跟你同时的共同感觉到，比方说你被电击，那个电流通过你身体的痛处，好像仿佛我可以感觉到，那当然是想象的。我必须要把自己的感官整个打开，让那个叙事影响我，我有办法去真的想象说那个当下是怎样，那对方才会有觉得说 OK 他被理解的感觉。我们的术语是说把身体借给他，一方面把身体借给他，可是一方面我们又要能够出来，因为如果我们跟他一起在那个痛苦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淹没嘛。那作为专业的聆听者，我们就是必须要一只脚跨进去，但另外一只脚要踩在外面，才可以避免两个人一起没顶这样子。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说，你要入肤，要一方面在里面跟他一起，可是你又要能够在外头。我觉得当事人会看对象，他通常会看到你的，你有没有准备好。但当他如果愿意开始讲，其实表示他是信任你的，那这时候大家就会紧张，对吗？那我们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保持一个开放性。当事人其实会希望我们了解他，可是当事人也会觉得说，你如果太快了解，我不会觉得你是真的。所以保持一个开放性是说， 我不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我愿意尝试理解看看是不是这样。必须要悬置判断，意思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足够的讯息去判断那个状况的时候，不要太快给建议。因为一般人朋友们会很急着想要离开那个不舒服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人之常情。然后你听到那么痛苦的叙事的时候，你真的会很想要帮他，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难过，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赶快离开这里，比方 我很爱你，怎么样我都愿意陪在你旁边，我们很快讲出这种话。可是其实当事人会觉得说，真的吗？真的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会在吗？我半夜被噩梦惊醒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你会愿意接吗？所以不要太快给这种不可能的 promise。 其实真的就是保持开放性，然后不要太快给建议，不要太快给判断，或者是告诉他说那你可以怎么怎么样这样子。其实就是等待，等待 你的脑袋里面有比较清楚的 picture 以后，你再给回应这样子。
我其实在美国有访问过一个是因为冤狱的关系，其实我访问了两个这样子的，他们 被冤狱的关系就关了20年。我那时候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多少钱能买回来了，就不是钱能够算计的东西。可是我现在就问，就是说钱真的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慰藉吗？
钱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思考过很长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忽略了钱它有两层意义，就是它同时是实质的，像你刚刚说你就是被关很久。其实白孔前辈跟冤狱的状况很像，就是我青春白白被剥夺，我本来有大好前程，我本来可能如果我好好奋斗的话，我可能被关二十年，我搞不好已经 我的社会成就或是我的那个家产可以累积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当初有被没收财产嘛，所以实质上的确他们会需要有国家必须要承担起责任赔偿他们，应该是说整体社会都必须要来承担这件事情。他们有实质上的需求，然后也因为他们的贫穷是政府造成的， 他们的这种贫穷的循环，因为被财产的剥夺以及他们失去了工作 的机会，这样子的贫穷在他们下一代会继续复制，以至于到现在二代三代的确有很多的家庭他们到现在都还在贫穷当中，但他们本来不应该活在这样贫穷当中的哈，所以国家要赔偿他们这是理所当然。但钱还有另外一个是象征的意义，比方说现在就是受难前辈他们或者家属希望政府在做赔偿，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草案嘛，在准备当中，赔偿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去跟现在的这个冤狱赔偿的额度去做比较，就是现在冤狱赔偿的比例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只能够拿到可能十分之一不到，好，为什么他们会在象征上去看说，所以这个意味着国家只愿意承认他对我的造成的伤害只有现在的同样被关三十年的这个人，好像我受的苦只有他的十分之一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麻烦，就一旦这种没有办法被金钱估量的痛苦跟剥夺一旦把它量化之后，就会产生比较的问题，以至于我觉得受难家属跟前辈们不是在计较多少钱，而是国家到底或者说社会上的人到底怎么看待我们的伤痛，他们有理解吗？那如果今天的在金钱的额度上是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那个不公平的感受就会出现这样子。
你觉得你研究这个东西有没有改变你对你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时时刻刻都在改变我吧，他改变我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会让专业助人工作者更 humble，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能力，我们真的在所谓做治疗啊做疗愈，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名字，到头来其实都是如何成为这个受创的人的战友，然后陪他走一段路的人，对我来讲只是这样而已，我们不可能有比他们更大的能力，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承受的创伤 是那个巨大的状态跟我们能够实际上能够处理的，然后他们背负了这样巨大创伤可以走到现在还活着你就会知道他们的能量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其实是为我自己问的，我访过很多因为各种原因受创很深的人，像一开始讲的 Daryl 是因为种族因素做了二十多年的冤狱，在纽奥良我访过很多在风灾后一夜之间失去家园的人，在海地访过在地震中失去爸妈的孤儿，我常常访问完之后没有办法摆脱沉重的无力感。人鱼跟这些受创者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他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不受影响。
我还是觉得被他影响是重要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怎么行动、那可是呢我自己是这样，我应该是说我跟受创者一起工作或是陪他们走这段路的过程里面拿到的不只是只有伤嘛，其实大家可能会很惊讶，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感觉好像在吸取他们的能量，反而是因为你看到他们自己如何在那种险境底下还是设法撑过来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反而是一个非常光亮的东西，你看到的是爱，你看到的是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是持续为他人着想的这样的能力。我其实不断的被这种能力安抚，所以我拿到的绝对不是只有伤而已，或者说它其实是同时发生，就是那个伤有多巨大，但是我看到他们 的爱跟为他人带来光明的能力就有多巨大。
平常有在听说故事的人的朋友应该会感觉到，我们访问了很多情感上有伤痛的人，我自己访谈的时候常常会哭，很多朋友也说听的时候会跟着掉眼泪。其实说故事的人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刻意找很悲情的故事，但常常是跟受访者越谈越深的时候，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进了他心里很柔软的那一块，这常常是他内心最脆弱的地方，但常常也让我觉得是他最强壮的地方。我们很感谢接受说故事的人访问的所有的朋友，感谢你们信任我们让我们来讲你的故事，我们也很感谢所有收听说故事的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走了这段旅程。 说故事的人是由范吉伟的美国时间与实在影像共同制作，与Bilingual News 协同制作，制作人是范吉伟，企划是林瑞珠。这集白色恐怖疗伤之路主持是范吉伟，导演剪辑是陈彦豪，执行制作是张燕玲，混音是赵仁俊，特别感谢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协助。如果你喜欢说故事的人，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说故事的人，我们下次见。